用 OData 来 build 一个RESTful 的 service。然后今天上午我们 Office 的同事给我们做了一些展示，特别是 Office 的 Graph 的 API 里面有一些非常 fancy 的一些 operation。然后之前我们的同事也对 OData 做了一些introduction， 讲一讲 OData 的 scope 是怎么样的，然后跟 REST 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今天的 talk 就是会有一些 slide 来讲，然后之后的话会有两个 demo 来讲我们两个主要的 stack， 就是 server library， 怎么用这些 server library 来 build 出一个RESTful service。我这边还是要强调一下，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 build 出一个 RESTful service， 而不是说这个 API 其实是可以随便可以 build 的。没错， API 是可以随便可以 build， 而且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很多这种 app， device 上这种 app， 有可能是各种手机上的 app， 然后这个 app 啊通常会连一些 backend 的 service， 这个 service 确实没错，我们可以任意的 design， 但如果我们用了这个 RESTful 的 principle， 有可能这个 API 就会就利用到了更多的 HTTP 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些 HTTP 的这个 verb， 比如说它是 post 表示说可以用来 create 一个 resource， get 的话可以用来便利列举一个 resource， 或者是取得单个的 resource。 比如说是 put 可以是说有一个 resource， 但是你想更新这个 resource， 然后就可以是一个 put verb。但也想只是一个 partial 部分的更新一个 resource， 那可以用 patch。 如果想删除一个 resource， 那可以用这个 deliver verb。 这些 verb 对应的那个 HTTP 的方法就是 REST 里面方法就是我们叫 CRUD， 就是 CRUD 就是指 create read update delete。 然后 URL 就是刚刚讲的是 HTTP 的 method， 然后 URL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通常我们定义一个 REST of service就是最重要有这么几个概念，一个是 resource 是一个抽象，那么这个 resource 有可能还有一个 resource 的一个层次结构，比如说在上面可能有一个客户叫 customer， 然后 customer 某一个特定的 customer， 然后有一个 customer ID， 然后这个 customer 有可能会有一个或多个的订单，然后叫 orders， 然后就是 customers， 然后 k，然后 slash orders 就是一个 resource 的 hierarchy， 这也是利用到了 HTTP 的语义，而不是说我们任意定义这个 API 的 interface。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讲这个 status， 比如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返回200，比如说是一个列举出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返回200，比如说我们是发了一个 post request 然后创建了一个什么东西，有可能我们就返回201 201 created， 就是也是利用了这个 HTTP 语义。比如说我们找一个东西可能没找到，那就是 404， 就是404这种。然后下面的话就是讲这个 content 的话常见的 format 是有 XML 和JSON 是近几年比较常用的一种 format。 当然也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 format， 比如说我们也支持一些比如说对这种 performance 要求非常高，然后这种字节数要求尽可能压缩，也可以用一些 binary 的 format 也是可以的。然后另外一个是说我们定了这样一个 RESTful service， 它可以跟这个 web 来整合起来，比如说 RESTful service 更多的是做一个 backend， 它们前端的话需要能够比如说特别是一些移动的终端需要用一种方式可以很容易的访问到我们定义的这个我们开发的这个 server 端的 service。 然后假如说这个客户端有可能是一些比如说笔记本或者是台式机，那可能还好一点，比如说我们提供的有一些 client library。 然后假如说是一些手机或者什么之类的，那可能就是一些脚本语言，比如说 JavaScript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script， 这些 script 能够读取并且能够发送 request， 这对 API 来说是至关重要。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说 REST service 基本上是对 HTTP 的一个深度定制，它是基于 HTTP 而不是纯粹把 HTTP 做成一个 transport layer 来作用。好，下面一个就是说 REST service 它可以到达各种各样的终端比如说我们 就是国内吧，我们上个网很多就是端口就被屏蔽了，我们这样。但是 REST 是通常就是用 HTTP 的80端口或者40端口，它有非常好的防火墙的穿透性。然后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 OData 的 service？ 这边我也是重申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说仅仅有 REST 是不够的 ？REST 按照就是Roy Fielding 的那个他的那个博士论文的那个想法，基本上是一个体系架构上的一个一种风格，就是说你可以遵循这种风格，然后做出一个 service， 但是做一个 service。然后 A 做的这个 service 跟 B 做的 service 有可能 interface 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看 Twitter 的 API 跟 Facebook 的 API 跟 Google 的 API 都不一样，但是他们有可能都声称他们是 RESTful service。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应该是有一些定义的比较好的一些convention， 就是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是有关这些API 的路径。比如说我们定一个 API 的 service， 说现在是有一个 resource 叫 customer， 这个 customer 有一个集合叫 customers， 然后我们发了一个 post request 过去，那么这个 customer 就应该是带一个 s， 应该就不应该是没有 s 然后发了一个 post， 这表示是说我们会向这个集合里面添加一个新的元素。然后 get 的话有两种，一种是 list 的所有，要么是 get 单个， patch 的话应该是针对单个的 resource 做的 patchDelete 应该是针对单个做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OData 有很多的非常丰富的一些 query， 像我们的同事也展现了一些 Office 里面用到的一些，比如说 filter， 然后 select expand， 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排序 order by，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分页，比如说 top skip， 然后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定义一个 REST service 给那些手机的终端用，比如说一次返回1000、10000个，那个手机肯定是处理不了，还是应该做一些分页。像这些常见的东西 ，OData 这个 protocol， 包括我们 OData library， 这些都已经帮大家想到了。就是说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假如说有这种功能，只要把 OData 的这种东西拿过来用就好。还有一个是 query 是 count，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很多东西，但是一个客户端通常比如说他想知道一下总共有多少个，比如说这个集合里面有多少个元素，那他就可以用一个什么斜线，然后 dollar count 就可以把总数返回，这个总数有可能是很大很大，然后他再用 paging 一页一页把它拿下。我们怎么来 build 一个 OData 的 service 呢？这边讲的是微软的一个协议站，微软的协议站，如果是用微软的协议站的话，我们有两个主要的选择，一个选择是 OData 的 Web API， 这种它比较适合于就是说原来我们假如说做过一些前端或者是跟前端相关的，或者是原来比如说用过 Ruby 或者是用过其他的一些东西，对这个 MVC 的框架比较了解的话，有可能觉得这个上手还是挺容易的。然后 Web API 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它可以一开始是很少的东西，然后就写一点点 code， 比如说写了一个 controller， 然后 build 了一个很简单的 model，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 service 就可以再跑了。然后过后的话，根据需求的原因，然后不停地往加，然后这 controller 也可能会越来越复杂，里面的逻辑也会越来越复杂。它的控制还是比较可以做的比较底层的控制，比如说你想定义那些，比如说有哪些 create、get 那种方法，每一个方法的 signature 其实都可以定制的。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 libraries 我们叫 REST tier， 就是做一个 REST 的一个中间件的一个 server library。就是说，如果我们这边有人原来比如说用过 WCF data services， 那有可能就知道 WCF data service 有可能在去年或者前年，我们就是说处于一种状态，就是说就是处于一种 maintain 的状态，我们以后不大会有 WCF DS 的一个新版本。但是 WCF DS 确实是有它的长处，它的长处就是说 假如说你不想做这种太多的这种programming， 或者是你觉得写了很多的那种 controller， 有可能写几十个 controller 这种东西，一些重复性的劳动，那 WCFDS 它可以很容易的把一个数据库，或者是一个 in memory 的一个 collection， 或者几个 collection， 可以一下子就把它 exposing REST service， 它还是有它的长处的。然后 REST tier 就是不是基于 WCFDS 的一个延续，它是基于YVPI 新做出来的一个东西，目前还是 beta 0.3 的 beta， 然后我们的这些 library 都是 publish 在 NuGet 或者 MyGet 上，都是 public source code， 都是在 GitHub 上，相当于是给用户一重多的选择。build YVPI 呢，就是我希望就是今天的讨论完之后，大家记住这几个概念，就是说使用 YVPI build service 有这么几个常见的步骤。第一步骤应该是说想怎么样把这个 model 给它 build 出来，这个 model 是叫它也是一个 data model 也好，或者是一个 entity 一个 model 也好，或者是一个 REST API 的一个 metadata 也好，就是说法是怎么样，应该就是说这个 API interface 要把它 build 出来。这边的话可以用我们的一个 model builder， model builder 是分层的，然后下面一层是你把 convention 去掉，就是 all data model builder， 它可以比如说每个 property 你需要什么都加进去，每一个 type 什么都加进去。然后另外基于这个model builder 之上 build 是有一个叫 all data convention model builder， 它可能就写了很少的 code， 可能就是几行 code， 然后它就可以拿到一些 POCO 的 class， 基于这个 POCO class 就可以把相应的那种 type 的那种 relationship hierarchy 全都能够分析出来，然后分析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一个all data 的 metadata 给它 build 出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就是这个 routing 关系给它建立起来。这个 routing 关系就是说，service 收到一个 request， 有可能是一个 HTTP 什么东西，然后有一个路径，然后后面访问了一个什么东西。但这个，比如说它访问的是 customers， 然后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怎么能够到达 controller 里面的一个 action， 这就是 routing 要做的事情。然后这个 routing 的话，我们 YVPI 也定了一些大概十个左右的那种 routing 的 convention，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定制，但常用应该是满足大家需求。我们这边主要做的只要是说指明一下这个 route 该怎么 map， 可能指明一个这个 route prefix 是什么，等一下 demo 会看，然后这个route 的 name 是什么，然后就可以了。 control 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几个 resource， customer 是一个 resource， order 是一个 resource， 那我们就定义两个 controller， 一个叫 customer as controller， 另外一个是 order as controller。 然后 query 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是手写的话，有可能那个 query 默认是没有被 enable 的，但如果是我们是用我们有一些那种脚手架的那种应用，然后可以用它，然后可以生成一些脚手架的那种程序，它可以默认把这个 query 打开来。如果我们是手写，我们就要记住有一个叫 enable query 的一个属性 attribute。下面就是一个 demo， 然后我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个 Visual Studio， 免费的版本就是应该是 Visual Studio Community， 或者是之前的2013的一些什么 Express， 那都是都可以拿来用的。或者是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些 MSDN 账号可以用，或者是公司里有这种账号可以用，也可以用。然后我这边选择的这边 Template 是一个C#， 然后 Web， 然后中间的话是一个 ASP.NET 的 Web Application。这字看得见吗？然后这个 template 的时候就是可能要就是特别注意一下。然后通常我们 template 就是可以选一个 ASP.NET 4.6 的 template， 然后下面是 ASP.NET 5，是我们 team 有可能在今年到明年有可能要花时间去做，是对 ASP.NET 5的支持。然后我目前的支持只是限一个 alpha， 然后今天的 demo 是用我们比较成熟的对ASP.NET 4.6 的一个 template， 然后下面这个有一个复选框，就 YVPI 把这个勾上。 从这里就看出来，其实我们 OData Web API 是基于 ASP.NET build 出来的，特别来说，它是基于 ASP.NET Web API 来 build 出来。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些 code， 有可能如果我们原来用过一些 ASP.NET 或者特别是 ASP.NET Web API， 有可能会觉得还是比较熟悉的。他这个已经就是把这个 project 建出来了，我这边先 build 一下。然后我这个 demo 是把一个数据库 expose 成一个 OData 的一个 service， 然后所以现在的话我们要把那个 DB 的一个文件把它加进来。然后下面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说，既然我们想要把这个数据库给它 expose 出来，那就不得不提到微软。我们其实是有一个 team 叫做 Entity Framework Team， 就是我们 team 跟 EF team 其实有很多很深度的合作。就是 EF 的话，它就是 Entity Framework， 就是负责就是访问各种各样的数据源，它把这个数据拿到它封装在它的 API interface， 通常就是有一个叫 DB context 的一个概念。这个 DB context 它提供了一个Link Queue 的一个 provider， 然后我们 OData 就利用这个 Link Queue provider 来做一些事情。OData 的我们这个 service 做的事情是把一个到来的一个 request 里面可能有一些 OData 的一些路径或者 OData query， 把它转成相应的 Link Queue 的一些 query， 然后送到 EF 里面去。所以下面的我们步骤就是说，我们右键点这个 model， 然后可以添加一个 EF 的一个 model。EF model 我们再选 date， 然后这边给它一个名字，比如说是因为我们用这个数据库是 circle 的一个样例数据库叫 northwind， 所以我们这个叫 northwind context。这个向导里面有几个选项，我们可以选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一个 code first 的一种方式。然后 code first 就可以依据这边的 MDF 文件数据库文件，它可以生成一些 CLR 的 POCO 的一些 classes。我们可以把所有的 table 都选进 table， 我们也可以看一眼，就是一个典型的 Northwind 的一个数据库，里面有 customers、orders、products 之类的一些东西。然后他这边会把 EF 的这些reference 加进来，就这个过程可能要花个几秒钟的时间。然后这边我们的 Northwind context 就已经生成出来了，里面有很多 DB set，比如说什么 orders 啊、customers 啊、products 之类的一些东西。下面我们要做的事情，本来是说这边 MVC 对吧？但是对于一个 Web API 的应用，或者是一个 OData Web API 应用，其实我们只有两个，一个叫就是 model 和 controller。view 的话，因为是 API， 其实没有一个非常 非常显性的一个 view 的一个概念。那按照传统来说，是我们需要手动的把 controller code 一行一行写出来，但是现在我们做了，我们在今年上半年和最近几个月做了一个 OData 的 V4 的一个 CI folder， 就使这个过程可以挺大程度的得到了一个简化。所以现在的话，我们其实就是你有一个 controller， 然后这上面两个其实就是我们两做的两个 CI folder 的 item， 一个是第一个是 OData V4 Web API controller， 这是一个 for in memory 的一个 collection， 它可以把 expose。第二个是 for EF 的，我们选第二个。这里的话，我们就要选中一个 model class， 比如说我们选 customer， 这边的 context 是我们刚刚 created 出来的，我们选 Northwind， 然后下面的话，它自动就把这个 controller 的名字就已经做好了，它会做一个复数形式。这个 scaffolding 的过程也要花个几秒钟的时间。scaffolding 这个工具呢，是在 Visual Studio Gallery， 假如说我们想要也想用一下的话，只要搜索一个 OData V4 scaffolding 就可以搜索得到。scaffolding 的结果也就是这两个文件，一个是 readme， 还有一个是这个 controller CS 文件。这个 controller CS 的话，我们可以简要过一下，就是它是叫 customers controller， 是继承自 OData controller， 然后它下面它会自动的就会把跟 EF 之间的连接都做好。下面这些 API 的 interface 我们可以简要过一下，比如说它已经建好了，它已经 enable query 了，这些 enable query 的这 attribute 已经在这里，然后它又生成了这个，第一个是一个 read 对吧， get customer as 就是列举所有的 customer， 第二个是说读取单个的 customer， 这边是 get customer，然后有一个 key， 然后有更新一个 customer， 比如说 put 到一个 customer， 然后下面也有意思，就是说怎么样 create 一个 customer， 这是一个 post 的 request， 这下面是比如说想要部分的更新某一个 customer 的一个 instance， 这边是用 patch 或者是 merge 是之前的一个东西，对，是一个兼容性。然后下面是删除，然后再下面是说，比如说它可以 get 是 customer 下面的 order， 这个 order 是一个相关的一个 collection。上面有段注释，就是说这段注释其实是有关那个 model building 和那个映射这个路由的一段 code， 然后这边有个注释说，让我们把这段 code 复制到Web API config 那个 CS 里面，现在我们就把它复制过去。然后我们再 build 一下，然后这个 service 就应该可以跑了。这边的话就是说 model building 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其实我们要写的 code 也是挺少的，大概就这么几行 code。 然后我们一开始是初始化了一个 OData convention model builder， 然后下面的话是建了这么几个 NDSet 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RESTful service 里面一个 top level 的一个 collection， 就一个 top level 的一个集合。然后有 customers， 然后这边的Customer 这个 type 其实上就是 EF 生成的这个 POCO class， 然后这边 Customer S 是表示这个集合的名字，然后下面都是一样。然后这些做完之后，其实这个 model 怎么生成，就是用这个 convention model builder 有一个 get EDM model 的一个方法，它就可以生成一个 EDM model。 然后 map 这个 routing 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也是很简单，就是说给这个 route 一个名字，然后这个 route 有个 prefix， 然后再把 model 传给它，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一个 website以 OData 开头的这个 prefix， 就是下面的东西就是我们这边几个 top level 的 collection 就可以 expose。 我们运行一下这个东西， 我们运行的结果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是因为这个是一个 API， 它是没有什么界面的，但是我们能够，但我们只要记住是说这个它生成的一个端括号是什么就可以了。下面的话我会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工具根据自己的，根据我们的喜好，我们可以选择用各种各样的工具。我这边用的是一个叫 Postman 的一个工具，可以来收发一些 RESTful API 的 request， 并且读它的 response。好，像前面说是说我们有一个 route 的 prefix 是叫 audit， 然后我们就访问一下。这个包里的话，里面就其实就是有几个 entity set， 然后如果比较小的话可以放大一点，有这么三个 entity set， 一个是 customers， 还有一个是 orders， 还是一个 demographics， 然后下面有一个 link， 这个 all data context 有一个 all data slash metadata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 link 看发生什么。比较小，然后我这边放大一下看其中一个情况。然后这边其实就是有一些 type 的信息，比如说有 customer type， 它里面有几个 property， 然后 customer ID、 company name 什么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本来的话在 EF 生成这个 code first model 里面其实都有，然后我们的 commission model 就 model builder 可以很智能的就把这些 C sharp 的 property 迈步成一个抽象的 EDM model 里面的一些 property。然后比如说我们想访问一下 customers， 然后看看它里面有多少instance，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 customers slash count， 然后第一次运行有可能会花一点时间，其实因为刚刚那些 request 其实它并没有真正的访问数据库，然后这边有91个，然后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是说访问一下 top 级的customer， 比如说 top 三个，又把那个三，还记得我们上午看的 demo office 那个 demo， 它里面有些 top 我们之类。如果我们想 build 一个 REST service， 也有像office graph API 那样比较丰富的 query， 其实就可以用 all data 我们的 library 来做到。还有比如说我们想做一些 filtering。比如说我们想这边可以比较放大一点，比如说这边每一个 value， 我举一个例子，像第一个 customer ID 是 ALFKI 的这个东西，它的 country of origin 是 Germany， 然后后面是一个 Mexico 什么其他东西。然后举个例子，我们想做一些 filtering， 是说想 filter 这个 country region， 然后是来自于法国的，我们会怎么做。然后这边就是写一个 country region EQ，写一个单引号，dollar filter 等于 country region EQ France， 然后这边所有列举的可以便利这边所有的 item， 还是所有的 country region 都是来自于 France。 然后我们也可以做那个 paging，比如说这个 paging 可以是用刚刚的这个 top， 比如说 top， 比如说是10，然后这是取得最前面10个的东西，假如说我们想取得后面10个，那么就是 skip 前面10个，然后这边就不一样，然后还可以再 skip， 比如说 skip 20，这可以做到一些 paging。 那现在用这个 WebAPI 是不是就意味着都基本上 非常完美了，确实还是比较完美，但是还是有一点小情况。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想访问某一个 customer， 我们随意找一个，比如说是这个。然后这里就可以返回这个单个的 customer， 这个是如果我们就刚刚的 crowd 的时候，这是第二种形式的 read， 就是读取单个的resource 的 instance。但是如果我们想读取这个下面的，比如说举个例子，里面某一个特定的一个 property， 有可能我们可以试一下。然后他就说，其实这个还没有定义一个 routing convention， 然后来怎么样来访问到这个某一个特定的 cluster 上面单个的 property。当然我们这个也能做到，比如说是写一些 code， 这个 code 而且不难写，然后可以花个几分钟就可以写出来。这个情况是说我们在这里，比如说是我们刚刚是 company name， 然后我们就可以定一个 public 的方法，就 controller action 其实是有要求的，如果我们想要我们的某一个 action 是可以被路由到的，它应该是一个 public 的一个方法。然后这边有一个 return 的 signature， 通常我们用的是 HTTP action result， 然后这边可以是一个 get 什么东西，读取一个什么东西，这是也是一种 convention， 比如说是 get company name， 然后这里面应该是有一个 k 对吧，这个 k 应该是一个 string 方式的 k， 如果这个 customer 是 null 的话，其实我们就应该 return 一个特定的 status code， 比如说就是没找到，对吧？那么就是 not found。然后如果找到了，那么我们就 return 这个 customer 它的 company name， 然后前面要包装一下，就是说指明它的 status code 是什么。如果 OK 就是表示是200的一个 status code。好，我们编译一下，然后再跑一下。然后我们再把 Postman 打开，然后再访问一下。然后这里其实就可以看出，它已经可以把这个 company name 给它显示出来。然后这边呢，还是它里面有两个 property， 一个是叫 OData Context， 它基本上就是来标明说这个 payload 该怎么来，客户端来怎么读。等一下我们的 session 有可能就是做一些 OData 的 client 的有些 session， 其实 OData Context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roperty， 它可以来标明客户端来怎么来读取这个 payload。但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只是想获取它那个。一个原始的数据，我们可以用这个 dollar value， 然后这边直接把这个 value， 然后用 text 的方式返回。行，我这个 demo 就做好了。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继续这个 slide 来讲我们第二个 server library。是叫做 REST here。 我们开始讲这 Web API 其实是蛮简单的，但是它需要就是说每一个 top level 的 collection 或者 entity set 都需要有一个 controller。 但如果像刚刚那样一个其实是一个挺小的数据库，大概就有10个或者更多的 DB 里面的那个数据表的话，那我们就要建出十个左右的 controller。那如果是完全手写的话，你会觉得一开始觉得好像稍微有点繁琐，但是有了 scaffolding 好一点。然后，但是还有一些其他情况，比如说你是想说这个 show library 是支持这个 OData protocol， 但是你要访问一个，举个例子，就像刚刚某一个特定的 customer 上面的单个 property， 默认情况还做不了，还是写点 code。但是呢，它也是有一些好的方面，就是说它可以做成比较 low level， 然后对 Web API 比较熟悉，这些东西其实写起来都没那么麻烦，是能写出来的。那 RESTier 的话，它就是基于这个之上，它做了更进一层的一些封装，它可以使得我们不写甚至连一个 controller 都不写，都可以把一个DB 或者是一个 in-memory collection 或者是其他 data source 给它 expose 出来，它更关注在一些业务逻辑上面。这是说是什么是 RESTier？ RESTier 呢，它是一个就有点像水龙头拧一下它，然后水就来了那种感觉。然后基本上做的事情可以很少，也可以把这个 service 给它 expose 出来。然后它是基于 Web API 来 build 出来的，所以它有一些机制。假如说有些东西是 RESTier 目前还没有实现的，你可以让它 fallback 到 Web API。好，之后就是第二个 demo， 然后第二个 demo 是基于第一个 demo 的基础之上，所以基本的工作就是删 code。在我们删除 code 之前，我们需要就是这是 RESTier 的 source， 我们找到刚刚我们建的这个 web application 在这里。但之前的话，我们就是需要 reference 一个 NuGet package。就是这个方式跟那个上午我们 Office 同事其实是等同的。Office 同事展现的是一个图形界面，我这边显示是一个命令行。然后这边就是装一个 NuGet package 叫 install package。install package Microsoft.RESTier， 然后这个叫。然后这个过程有可能需要花个几秒钟。这个 package 是来自于一个MyGet 的一个 website。如果我们听众感兴趣的话，可以记住这个 MyGet 的地址，然后我这边可以在 Notepad 中打一下。这个 MyGet 地址是 https://myget.org/f， 表示 feed。其实 MyGet 也是基于 OData build 出来的一个 service， 然后 F 后面是 /RESTier。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说，我们有了 NuGet， 为什么还需要再用 MyGet？ 然后 NuGet 是通常我们会放一些我们做的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些 library， 但 MyGet 的话就相对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比较新的东西，然后它就可能不一定是那么稳定，但是它相对来说比较新。然后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们有好多东西其实都放在 MyGet 上面，包括我们每天的 Nightly 的 build， 每天我们 OData Library 都会 build 一些新的版本都放在 MyGet。 然后比如说每个月或者两个月很之类，我们会把它发布到那个 NuGet 上去。这边它提示我要重启 Visual Studio， 那也没关系，我就重启一下。在它重启的过程中，我们再想想是说我们怎么才能做到我们没有一个 controller 也可以，就是不需要我们开发者来写一个特定的 controller， 但是能够达到这种功能。其实是在 RESTier 里面做了一个内建的一个隐藏的一个 controller， 这个 controller 可以做的足够的通用，它可以处理 大部分常见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些 top level 的 collection 的这种 CRUD 它都可以 handle， 甚至包括top level collection 里面的 instance 的 property 的一些访问，它也都可以 handle。好，这边的话其实它已经装载出来了，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它刚刚其实添加了几个 NewGuard 的 package， 所以在 reference 里面刚刚我们 install 的是 Microsoft REST here， 所以它这个 REST here 里面是加了几个 NewGuard package， REST here core REST here EF entity framework， 这个是一个 EF 的 provider，然后还有 Web API， 这是一个 Publishing Head， 刚刚讲的那个隐藏的 Controller 就是在 REST here 点 Web API。 这里还有几个 NewGuard package， 比如说是 Microsoft Audit Core， 这是我们经常说叫 Audit Lib， 然后这边是 Audit 点 EDM， 是我们叫 EDM Lib， 是指这个抽象的 Entity Data Model， 然后下面是一个 Special， 是为了处理那种图形和地理数据的一个 Library， 这些是比较 Low Level Library， 一般我们 Programming 的话是常见的情况是用不到，这个是 Web API 的 NewGuard package system 点 web 点 audit。好，它现在装载好了，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controller 里面所有的 code 其实都可以注释掉。然后这边的 model building 的过程也都可以注释掉。然后我们只需要加一句话。这句话就叫做 map rest here route， 然后给它提供两个，一个基本上是三个参数吧。第一个参数是一个 generic 的一个参数，这个参数是表示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 API， 这边是一个 DB API， 然后 DB API 里面跟着是一个什么样的 context， 对吧 ？North Wind context。这是一个 route name 再加上 route prefix， 它提示我加一个 using， 就是使用一个 namespace， 这个 EF。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web 应用给它起起来，我们再来访问，比如说刚刚我们用 Web API， 其实我们只 expose 了 customers， 然后 orders， 还有个 demographic， 然后现在我们再看看这个我们叫服务的一些根节点，我们叫 service root， service root 里面其实这个 DB 里面所有的table 和 view 都可以 expose 出来，而且我们写的 code 还更少。然后 metadata 的话是在这里，如果我们看这边，比如说是有 customer， 应该这个 model 的 building 是跟刚刚 用 convention model builder build 出来的是一样的一种 model。 这边所有的 property 这边也都有。好，下面的话比如说我们来尝试一下访问刚刚我们访问的一些东西。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想访问比如说是 customers，然后来列举一下 customer 总共有多少个 customer， 然后91个 customer， 比如说看看那些 top 啊是不是还继续能够 work 这些 page， 然后发现它也是能够 work。 skip 也是能够 work。比如说像刚刚比如说我们再 query 一下其他的entity set， 比如说 products 看会怎么样。products 比如说我们还想做一些其他的 filter， 比如说这个边有个 filter 是说想按照这个价格来排，所有的 price 是大于50块的。然后这边列举出来的所有的就单价应该是大于50块钱的列举出来。然后这边有一种常见的情况是说database， 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想建一个 view 出来，那建 view 的过程通常就是需要去找 DBA 对吧，然后说这个能不能帮我建个 view 或者之类的。那有的时候假如说这个 database 不是我们控制的话，有可能这个要求就不太容易做到。其实用 REST here 有一些跟 WebAPI 来说有一些它有一些不一样的 target， 比如说 WebAPI 你想做一些 filter， 你可能就写了一个model building build 出一个什么 entity set， 然后那边可能 build 一个 controller， 那边一个 get， 然后就写了一个查询条件就返回来那个东西，要写点什么 code。 那这边的话假如说用 REST here 我们也可以做到，但是写的 code 就可以更少，甚至就是我们想把我们的语音想要做的事情表述出来告诉这个 server 的 library， 它就会帮我们做到。我们看看比如说我们假如说想做一个 view 叫什么比较贵的产品，它可能是大于50块钱的，应该怎么能做到。为了要做这个事情我们需要添加一个 class，这个 class 比如说可以叫 NoSQL 的 API， 这个 API 是 NoSQL API 是继承自 DB API， 还记得我们在 map REST route 里面是写了什么吗？ DB API，然后是一个 generic 的东西，里面跟了一个 Northwind context， 其实我们就把那些东西给它抄过来，然后继承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写一个 property get only 的 property， 这个 get only property 应该返回一个 view 对吧？这个 view 的话，如果在 CR 里面，就是对应到一个 acquirable of， 比如说 product， 然后它应该是起个名字对吧？比如说我们叫它比较贵的产品，那么就是。然后它应该有一个 get， 这 get return 某一个东西，然后要指明一下这是一个element type， 应该也是 product， 然后它是从哪一个 top level 的 collection 来的，就对应到 DB 中它是从哪一个 table 来，是从那个 product 的 table 来，然后它应该有一些条件。然后 product 说它的单价大于50。然后我们这边写好了，然后就说其实我们是就相当于是做了一个子类，是继承了 DB API， 就是扩展了 DB API 的功能。那么我们回头是 就需要把这边这句话其实给它替换掉，替换成我们刚刚写的这个 Northwind 的 API。好，我们再编译一下。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些 top level 的 collection 的状况是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个新的 collection 已经生成出来了。它是放在最后啊，说有一个比较贵的一个产品的 collection， 叫 expensive products。如果我们要，比如说 query 这个 expensive， 可以看是不是我把这个名字写的跟它实际是不一样。是名字写的不对。然后这边这个 expensive 的这个 products， 其实它就是作为一个 top level 的 collection， OData 里面叫一个 entity set 的一个概念，它里面的 element type 其实是 product， 现在它已经应该能生成好了。然后我们发一个 request 过去，看它返回，这边返回的应该都是单价大于50的一个 collection。行，我的 demo 应该做完了，然后回头看看，应该是我们有一个 summary。summary 是说我们有两个主要的 server side stack， 一个叫 OData Web API， 还有一个叫 REST here。OData Web API 其实是上手是可以很容易的，特别是说现在 MVC 这个框架是非常的流行，这个 MVC 甚至渗透到不光是做 Web 应用，甚至在做传统应用的时候，我们为了区分我们的展现层跟一些逻辑层，也是会做一些逻辑上的 MVC 的区分的。然后如果对 MVC 原来有过一些了解，有可能你会觉得 Web API 还是非常容易上手。然后 REST here 是说，有的时候用 Web API 发现写了很多这种脚手架 code， 你不想写那种 code， 那么就可以用 REST here， 可以更快的把一个 service 给它 set up 起来。这就是我今天的讲座，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对，如果没有问题也没有关系。然后之后，也还会有我们另外几个同事来讲 OData 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因为大家刚刚可以看出来，其实我刚刚用的一些工具是非常原始的一个工具。它那种 SOAP request 都要手写的东西，其实我们也帮大家想到了，我们的 client 的 stack 也是支持各种的语言的平台。 然后后面就我们有些同事会做一些不同语言平台的上面的我们的客户端的一些知识。好，谢谢。
好，谢谢程勇。